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朋友你好，齐心向您问安。空中神学院节目释经讲道学，今天是第21课。在上一课老师谈到了讲道的结构，讲道的结构当中三个要素之一，那就是导言。在一个讲章里，三个重要的部分，导言、本体和结论，每一个部分都相当重要。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听老师讲材料的来源、经文的本身，还有个人生命事实，讲到应该注意的事项。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是来到这释经讲道学的21课，我们会继续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导言。因为这个导言在一篇讲道里面，它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提醒大家，一篇讲道有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就是这个导言，第二就是这个本论，最后才是这个结论。在上一堂课我们是讲到这个材料的来源，首先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个经文本身是重要的材料，但是我是劝勉大家讲这个导言，或许将来我们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多用圣经的材料，因为你多用圣经的材料会减少你将来讲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资料。其实圣经有很多的例子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讲到呢，导言也好，例子也好，最好还是用一些和信徒平常生活有关系的事实，让信徒能够从生命里面，从他的生活里面体会到圣经的真理。上一堂我们也特别讲到，最好有的时候我们有个人生命的事实，我举了一个比方，就是有关于我这个老二从这个二楼掉到这个楼下去，这个在我们家庭里面生命所发生的事情，那一件事情啊，在我过去讲道里面我都是多次的用得着。因为我们看到啊，那一天早上我们夫妇两个人什么都忘记，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是最关心我们这个孩子的生命的问题。这个特别是鼓励基督徒在传福音的工作上，这个导言可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现在我们是来到第三方面啊，这个材料的来源啊。这个材料的来源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需要动用我们的思想。动用我们的思想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想到有一些的句子，就是说一句话、两句话、三句话、几句话就把这个导言讲完了。这个呢，人是比较少用，但是呢，大家都晓得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导言。我现在就举一两个很简单的比方，让大家能够体会到我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比如来说啊，有一天上帝要带领我们讲他的爱啊，你用约翰福音13章，约翰福音3章16节也好，或是你讲的约翰一书 很多的经文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爱。那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材料来讲这个导言，比如说你可以讲个爱情的故事啦，或是讲一些你生命里面的体会啦。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用几句的话来做这个导言。大家都没有忘记啊，这个导言呢不一定要长的，很短也可以的。比如说你说，各位弟兄姐妹，你体会到世界上有不同的爱情吗？有的爱情是有条件的，有的爱情呢是因为可以利用别人的，有的爱情呢是感觉到对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去爱他的。在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爱情，但是我想问一问大家，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曾经经验到有一种的爱，它没有条件，它并不是因为你有利用的价值。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体会到有一种的爱情是完全没有条件的，他爱你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耶稣基督的爱。这个是导言，很简单，几句话就把它讲完，以后你就进到本体里面去。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比方，给大家思想一下。再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讲我们讲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各位弟兄姐妹，你体会到基督徒人生就好像一场赛跑。当我们在赛跑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确定这个赛跑会赢呢？你晓得这个赛跑赢的秘诀是在哪里呢？假如大家要学到这一方面，我相信今天早上希伯来书十二章这一段的经文能够把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告诉我们。现在我们一同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当你讲那段的经文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真是有好几个秘诀，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要放下我们的重担，脱去容易牵累我们的罪，我们要仰望我们的目标，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导言呢可能是很短很短的。在这里呢，我们就盼望大家能够体会到这个材料的来源。第三方面呢，就是这些一两句话、三句话、四句话就把这个导言把它讲完。但是各位同工，假如我们真的要用这一方面的材料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好几件事情。第一呢，我们要好好的来做一些思想，就是说每一句话呢都是从我们很仔细经过我们的思考想出来的。第二呢，就是当我们讲的时候没有一句是废话，每一句话都是有它的用途在里面的，一句的接一句，没有浪费的，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有它的重要性在里面。所以当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把它讲完，每一句话呢都有它的很重要的成分在里面，这个是需要经过我们很仔细的思想。不过当我们用这些的材料来讲这个导言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确定一件事情，这个导言呢一定是来自我们自己的思想。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注意。当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句两句三句四句五句六句七句就把它讲完。好，假如我们要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看今天这个经文。 这个是另外一个的材料呢，跟大家提一下的。我是很喜欢这一类的材料，这个理由很简单。一方面呢，不要浪费很多的时间，讲的时候不要浪费，可能预备的时候我们要用很多时间思想。第二呢，这个导言是短，而且是非常的独到，非常非常的独到。这些都是这类的导言的好处，就是在这方面。那另外一个材料的来源，就是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好像是报章啦，或是电视啦，杂志啦，或是世界上在不同的地方所举行的活动啦等等啦，都可能成为我们所用的材料。所以我们对于那些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应当好好的思想一下，这个事情发生实在对我在讲到的材料上，特别是做这个导言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在这里呢，我也是愿意跟大家举两个很简单的比方。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去讲道啊，我是住在一个饭店啊。有一天早上呢，我就起来啊，我就走到窗口那一边，我就看出去的时候呢，在那里非常的漂亮，下面有一条河，有几条桥，就是从那边过到另外的一边，很美丽的一个风景。但是那天早上呢，就是发生有非常不平凡的事情，就有两兄妹，因为他们家里面非常的贫穷，所以他们每一天早上呢，他们都从家里面呢，好像是晚上呢做了一些工艺品啊，他们就拿到这个市场里面去卖。所以他们呢都是走在这条河的河边，但是那天早上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妹妹这个拖鞋呢就掉在这个河里面了，就给这个河水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冲走。他的妹妹就是因为家里面贫穷，所以他呢非常的着急，他就跳到下面去想把拖鞋把它捡回来，但是他没有发现到他是不会游泳。所以在这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在桥上呢好多好多人在那里观看，就是看见这个小妹妹呢快要被淹死了，都在那里观看。但是在群众当中就有一个青年，他衣服都没有脱，他就立刻跳到水里面去，把这个小妹妹呢从这个河里面救上来。救上来以后呢，在桥上的那些观众呢就合掌在那里欢呼，好像是庆祝一些特别的高兴的事情。那弟兄们，当我下午我在看报纸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有个很大的感触。这件事情发生，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去快要淹死了，但是在桥头上面站了不少的人在哪里观看。后来有一个人跳下去把他救上来的时候，大家都鼓掌在那里欢呼。我就一直在思想，以后在我的讲道当中，这个发生的事情能够用得着吗？所以我就把那一天的报纸呢放在我这个公事袋里面去，后来我就把它带回香港去。结果呢有一天正是可以用到这个非常重要所发生的故事。因为有一天我讲一篇道的时候呢，我要这个勉励基督徒在福音的工作上不要做观众，要做参与者。所以我就用这个我在新加坡所看见的一件事情来做我这个讲道的导言，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所以呢 好多时候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的事情，我们所读到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假如是以这个传道以讲道为念的话呢，我们往往都会把这些的事情呢，我们把它记住啊，不要靠你的记忆力，要把它写下来啊。你有一个的系统，你要把它写下来，等到有一天你真是发现到那一些所发生的事情，在你的讲道当中，在你的祷告里面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再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在这个我已经忘记那一年了，我就晓得在东京呢举行世界上的奥林匹克的这个运动会，这是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大家都晓得。所以在这个运动会还没有开始以前呢，每一个国家的选手呢都会先后来到东京，大家都晓得他们每一国的那些的运动员代表下了飞机以后呢，他们多半都会接受记者的采访。我就印象非常的深刻，这个记者问他们，你们这次呢在这个运动会里面有什么期望啊？他们就说啊，我们是来，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我们盼望能够赢得一些的金牌或是一些银牌，最少有一些的铜牌。每一个国家的选手大致上都是这样讲，我们来，我们盼望是能够赢。哎，但是后来呢，这个苏联的选手到了，那一群的记者就去采访他们，也是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他说，你们这次来这个运动会，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期望？弟兄姐妹，他们其中一个代表他这样说，我们这次来运动会不是盼望要赢，我们来是要赢。结果呢，那一年的运动会苏联的选手是得到最多的奖牌。我们来不是盼望会赢，我们来是要赢啊！当我看到啊这个采访的时候，我就把这次的采访这个情形我就把它写下来，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相信我有一天我可能是用得着这个来做这个导演。结果呢，当我在教会里面讲希伯来书，特别是讲到十二章，讲到这个赛跑，刚才呢我们是用另外一个材料跟大家讲，就是每句话每句话每句话接下去跟大家讲，但是当我讲那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用这个我所体会到在东京机场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就这样对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在那一年的运动会里面还没有开始以前，有很多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先后到东京，他们一下机就会接受当地记者的采访，大多数的国家他们都会这样说，我们这次来我们盼望能够会赢。唯独这个苏联的选手，当记者问他们来这次的运动会的期望的时候，他们就讲下面的话，他说，我们来不是盼望会赢，我们来我们是要赢。结果呢，他们就拿到最多的金牌。老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在生命上的赛跑，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盼望要赢？但是你晓得吗？你可以靠着主的恩这样说，我在世界上的赛跑， 我不是盼望要赢，我一定要赢。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有这样一个的态度，一个的坚决的，一个的意志的话，我们可以赢吗？一定会赢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定会赢的一些赛跑重要的秘诀。这样呢，这个导员呢就带到本体里面去。所以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注意。特别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你听的时候你是在哪里听，在那个城市里面听。我们晓得每个国家每个城市可能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其实我们用这类的事情是最好在你讲到这个城市里面，当你讲的时候，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是城市里面所发生的事实。当然今天是高科技时代，我们透过电视，我们要看到世界上发生很多不同的事情，弟兄姐妹都会了解的。所以呢，我们所用的材料是非常非常多的。你看每一天世界上发生多少的事情，我们好好的来去留意这一方面的时候，这个发生的事情，我们感觉到我们将来是能够用在我们的讲道上的。弟兄姐妹，我再劝勉大家，我们不要只是凭这个记忆力把它记下来，因为你很快会忘记，你必须要把它写下来，以后呢你才能够用得着了。那这个材料的来源第五，就是一些良好的故事，良好的故事。那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呢可以是你以前所听过的，也可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又是个故事，你可以把它创造出来。但是我提醒大家，但生命的体验你不可以自己创造出来的。只是一个故事，你可以把它想出来是应当怎么样来去讲，为了符合我今天讲到的内容，我想来想去，我想到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我要在今天这个导员里面把它来去应用。这样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我提醒大家，故事你可以去创作的，但是生命的体验你不能够去创作的。那我现在就是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我就把一个故事告诉大家，你一听这个故事呢，你就晓得是一个故事，实在不是有可能的，但是是个故事。他说有一个探险家，他很喜欢到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去探险。有一次呢，他到了一个地方，是一个很远的地方。他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看见那个地方呢，哎呀，是非常的美丽，而且出产是非常的丰富，到处都是有树上的果实。而且进到这个乡村里面去，就看到这一片的地图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他很奇怪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住在那个地方的一群的百姓，他们都是无精打采的，都是很瘦的，在他们的社群里面没有什么嬉笑，大家都是闷闷的，无精打采的坐在那里，而且健康是非常不好。就那一个的探险家都非常不明白啊。他说在一个丰富的地方，为什么他们的居民健康这样不好呢？大家都是呆呆的就坐在那里， 后来他就去看这个村长，这个村长就告诉他，我们这个民族生下来就是有一个毛病，我们这两只手是不能够弯的，只是能够直直的，我们不能够把它弯的。所以呢，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实在不能够把东西透过手放在我们的口里面去。所以大家呢都是非常讨厌的吃饭，因为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呢，坐下来把这个盘子放在这个桌子上，大家都是低着头，好像狗这样来吃，大家都是非常厌烦吃饭，所以呢大家都不喜欢吃饭，使我们的健康呢就是越来越衰退。好，这个探险家他明白，他就继续的向前走，他就走到另外一个的地方，他就发现那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的丰盛的，但是很奇怪的，他也发现那另外一个村的人呢，他们也是有同样的身体的毛病，但是呢他在这个村里面所看到和刚才他在北条村所看到是完全不同，他看见在村子里面的百姓都是非常的健康，很多的笑声，孩子在街上走来走去，追来追去，这个脸颊是非常好看，红红的啊，一片欢乐的笑声，常常在这个部落的民族里面我们都可以听到。后来他就去看这个村长，他就把他刚才在那个乡村里面所看到的告诉他，而且他问他，你们也是有同样的毛病，你们那个手也是不能够弯的，都是直的，那为什么你们会这么的快乐，身体这么的健康？哦，这个村长就告诉他们，哎，我们在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秘诀，每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单独的吃饭，就是两个两个人相对而坐来吃饭，大家都把东西放到别人的口里面去，彼此的把食物放在别人的口里面去，都是一对一对的相对来坐来吃饭，把这个食物呢放在别人的口里面去，所以他们好开心哦，每次吃饭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开心，有讲有笑。后来这个探险家也明白了，各位弟兄姐妹，你晓得这个是一个故事对吗？是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呢，假如你要做导员的时候也好，做例子的时候也好，你看当你讲的时候有它的吸引的力量在里面吗？比如说有一天主要带领你讲一篇的道，就是讲到具体的生活，特别是注重到彼此的喂养，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长大。你看一看这个故事，做导员也好，做例子也好，对你这篇的讲道有多大的帮助。所以一个良好的故事呢，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使我们能够在讲道里面是用得着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讲到这个材料的来源，请大家注重五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生命有关的例子，第二呢就是个人生命发生的事实，第三就是那一些响亮的有力量的句子，每一句话都有它的分量在里面，第四方面呢就是世界上社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要特别留意把它记下来，因为我相信我们将来在讲道的年月里面我们可以去用得着的。最后呢就是 我们用我们的思考力来创作一些良好的故事。但是请大家特别的注意，生命的体会是不能够创造出来的。好，我们讲完了这个材料的来源，也讲完了这个导员的目的。现在呢，在这里我要用余下的时间来跟大家讲我们讲导员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有好几件事情我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大家。第一方面，我们讲导员，我们必须能够掌握别人的兴趣。换句话来说，你所讲的导员，特别是那一些要透过这个导员把这个失落的焦点带出来的时候，你还是讲的有兴趣，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吸引他们的兴趣，那这个是很重要。掌握别人的兴趣，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你那些弟兄姐妹要不要听下去，要听你的讲道。假如他感觉到这个导员是非常兴奋的话，他说，哎呀，我真是要听下去，看看牧师怎么样讲。那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呢，我是非常不赞成很多的同工在导员的时候把你的讲章的大纲来去宣读。很多都会这样做。你讲完了导员，你会说，现在我们这篇的讲到分开三点，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什么。这个呢，就是你在导员里面你宣读你这次讲到的大纲。我是劝勉大家，你千万不要这样做。那理由很简单啊，你宣布了你的大纲以后，只要你的大纲有兴趣还可以，只要你的大纲没有兴趣的话，弟兄姐妹说，我已经知道他要讲什么了，所以呢，我就坐在那里睡觉好了。假如你这个大纲还是有兴趣的话呢，假如一些聪明的弟兄姐妹呢，他一听，他就晓得这篇的讲道大概会讲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你宣读这个大纲呢，你会对那些弟兄姐妹要继续听你的讲道是会大打折扣的。所以我要请各位同工，你要记住，不要在导员的时候宣读大纲，以保留会众对讲道内容的好奇心。哎呀，我们这个牧师讲得非常好的导员，我就要看看他这个内容怎么样讲。哦，他宣布第一点的时候，哎呀，很好啊，我要听。但是我不晓得他第二点讲什么。就是你要保持贵重对讲到内容的好奇心，这个是第二，很重要啊。第三呢，我是劝勉大家必须要在做完了本论以后你才去想导言，你不能够倒过来的，你实在也没有办法可以倒过来。大家都晓得这个本论是怎么产生的，对不对？要很多的读经，把很多读经的意识把它记下来，还要把它过滤，以后慢慢你就看见这个主题的浮现出来，那一大堆的功夫。所以呢，只是合理的这样说，除非我们能够产生一个大纲，假如不是的话呢，你也不晓得怎么去想这个导言。所以预备讲道呢，其实是先把这个本论做好了以后，我们才再去要想一下这个导员要怎么样去讲，不要把它调过来啊。这个是第三。第四呢，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在导员里面讲道，因为主要的讲道是在这个本论里面， 当我们在导员里面一开始讲道的话呢，就可能会一发就不可以收息，会占太多的时间。所以导员呢，只是要引起兴趣，介绍本体，而且介绍你的时落的焦点，这三方面你成就，因为你从这个导员转到这个本体里面去，在那个时候你才是开始讲道。那这个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啊，特别注意，假如不是的话呢，你会犯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呢，弟兄姐妹不晓得什么是你的导员，也不晓得什么是你的本论，你又把它混起来了。因为本论才去讲道，导员来去介绍你讲道的内容。那第五呢，我们这个导员不能够超过这个五分钟。我是建议大家最好以三分钟为限，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很坦白地告诉大家，我听过很多的讲道，有一些的传道人一讲这个导员，你晓得吗，最长的导员我所听过的就半个小时，等他讲完了以后，他才进到这个经文里面去，他看这个表，他说哎呀时间太迟了，他就很快就一二三就把他的点讲完，那这个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这个导员呢是应该很短的，不要超过五分钟，最好是在三分钟以内就把它讲完，那这个必须要短。第六呢，这个导员的长短和讲道的长短绝对没有关系。换句话来说，你不能够说我现在这篇道讲半个小时我就有五分钟的导员，接着我这篇道讲一个小时我就有十分钟的导员，接着我这个道讲这个一个半小时的话我会有更长的导员，这个是个绝对错的思想。无论你这篇道是多么的长，这个和导员是没有关系的。道无论多长也好，我们必须要保持导员的那一种的短的，不占时间太多的，有兴趣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导员的长短呢，和讲道的长短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一定要常常保持这个导员是短的，无论你讲到多长，这个导员是短的。然后第七呢，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讲导员的时候呢，我们避免这个细节的一切的描述，我们必须要很精简的，不能够过长。假如我们把很多这个细节的去描写的时候呢，你这个导员就会失去了他的兴趣，请大家特别在这一方面注意啊。那很多时候呢，我就看见很多这个同工们呢，在这一方面呢所犯的毛病。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故事，很简单讲一个故事，你讲那个故事呢必须要很简单的把它讲，你就不能够把很多这个细节带进去，你把这个细节带进去的话呢，你就会影响到你这个导员这个短和精彩的一部分。过于描写细节会影响到导员的力量，所以我们请大家在这方面呢特别的注意啊，避免细节的描述，精简就可以，不能够过长，这个是第七方面。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很简单就把这个导员讲完，我们就进到另外一部分去。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